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一开始先跟各位学长商量一件事儿，就是因为这个礼拜我们预计要把三花品啊圆满啊，那么三摊品就即将开始了。那整个天王般若属于比较深的道理部分呢，算是告个段落。从三摊品以后呢，谈的就是无法行，就是怎么样受持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受持当然就包括听闻读诵正意念为人说嘛啊。那这些东西个别个别都会有一些讲解。那么妙老从三摊品现灭真品以后，也都有DVD， 主要的内容都有 DVD 啊。那么，我是很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去听他老人家怎么样去谈这一段，因为他还是会有四明题开始啊，五分般若的解释啦，里面的一些基本法门的法相，从五蕴、从四念处到一切种子啊，重要的法相，他大概在这一段文做开始的时候呢，都有重复的解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学他一样啊，好好的再重新把这些法相复习。因为墨学从第一卷呢，第一品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对于前三分般若，道理部分算是我觉得自己已经整理到一个阶段了，剩下大概就是更圆熟啊，而且能够跟一般生命的事相能够圆融，所以接下来大概就是一些这个深入体会的部分。那事相的部分呢，当然还是有用功的必要。所以开始三摊品以后，我的进度就会慢下来，那比较重的工作大概就会连同一些复习跟疑难的部分呢，我们提出来个别的去分解一下。那么尤其有妙老的解释呢，所以有些重点的概念部分，我也会提他老人家的笔录部分跟各位来讨论。所以下个礼拜刚好有个因缘啊，刚好有个因缘，就是简凤文简老师他的修行圣贤谈，也是礼拜六的上午，也是10点钟。墨学希望我自己第一堂他的课能够去旁听啊，所以我就打算下礼拜六上午，下午课还是照常啊，因为我还是会来嘛，主要就是因为要去旁听他的课，所以我们就般若经就停一次啊，停一次。那么停一次，我还是会来，所以各位如果也欢喜一起来参加修行圣贤谈，当然有下午课的那个同学也可以下午再来，如果愿意上午来的话也很好。那有比较长的2个礼拜的时间，各位就不妨真的把妙老的 DVD 拿出来看啊，然后这个底下的这个法义呢，各位可以去多去做算是复习的工作，因为底下既然是受持嘛。所以，如果到现在为止，般若经都还不能够变成你们的定课，像昨天晚上我在3楼，准备上课前的这种止境打坐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我台大晨曦社现在还在那边念硕士班的小学弟来问我啊，说他念佛不得力啊，应该怎么做功课啦？我就跟他讲说，你读哪一部经很欢喜啊？他说他读《金刚经》，我说那你就拿《金刚经》当定课啊，《金刚经》当早课、当晚课，然后念佛回向嘛。那么平常呢，你就看选哪一个老师的《金刚经》的法带来听嘛。他就问我说，我既然念佛，为什么不读《阿弥陀经》呢？我说《阿弥陀经》跟《金刚经》没有两样啊，他就很讶异啊，为什么没有两样？所以我说你先好好读过以后再来商量嘛。那这些问题就发觉学佛很久了，有些基本的观念似乎还是搞不清楚，所以也打个妄想啊。昨天听到有一位大德啊，他就谈三轮体空的事情。我们今天谈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所以我就拿这个当例子啊，跟各位来一起来辨析一下，你们理解什么叫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比如说以布施为例啊，《金刚经》里面就有讲这个话，无住相而行于布施嘛，对不对？那么无住相行于布施，就是说行布施而不拘什么布施的功德。这句话是很浅的说法啊，非常浅的说法。那有人就把它理解成这种三轮体空，那种不住相而行于布施，是说我捐了钱，然后签一个无名氏，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做了一个善事，然后不去跟别人说，那就变成一个大家隐善啊，隐善。然后如果一些善行都不被报道，然后这个世间上都是一些什么贪渎啦、倒戈啦、罢免啦，哇，这个世间上很麻烦呐、啊。像这个TVBS 虽然是众矢之的哈、哦，被人家骂他有立场，可是你在他几个政论节目中间就会有一个很温馨的节目，叫做一步一脚印，对不对？哎呀，各位如果去看的话，真的会觉得这个娑婆世界，不要说那么大了哈、哦，就拿台湾福尔摩沙这个岛，有许多小人物是那么的可爱，他根本哪管你倒戈，哪管你罢免，哪管你贪渎，哪管你如何，他就是一步一脚印，真实在过他的人生啊。他的生命过得比较灰暗吗？并不必然嘛，他还是一直在那个小地方，在可能别人看起来是水沟边绽放他灿烂的花朵啊。对他而言，他是一瓢食，这个一箪食一瓢饮，他过的那样的生活也没有贫苦的感受。所以什么叫做三轮体空，在此我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所以有些人可能没有学好般若哈，或者是没有学好这些基本的法相，使得一些概念不正确啊，那就会有一些谤菩萨障的问题。三轮体空，第一个是施者空。什么叫施者空？比如说我今天是王永庆，我布施一个10万，对不对？我捐给政党1000万，对我来讲是九牛一毛。但是如果你认为一定要捐这么多钱才得到布施的话，这就是着相，对不对？那么大家看到，哎呀，那只有王永庆才有办法有那么多的福报，有那么多的钱财可以布施，我就不行了。如果这样子的善是被宣传的，大家就把这样子的一种财力才能布施就变成怎么样，固着化了。所以无施者向布施，就是告诉你，纵使没有像王永庆那么大的财力啊，虽然今天王永庆不是第一大富有的人，现在可能是台湾第一大有钱人，应该是郭台铭了。好，姑且不谈，不是说施者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因缘，有一定的能力，他才能够做布施。我就举一个令我每次想到这个大尊者我就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大迦摄。大迦摄他行乞，他并不如世尊的教导要次第行乞，他会刻意避开一些大富长者的家里，他专门找什么很贫贱很穷的人啊，去让对方呢能够布施而能够得福德。得福德虽然不见得开智慧，纵使能够升天，能够让他暂时脱离恶趣之苦，人道受苦没有福报而能够得大福报，他都觉得是值得的事情。度化众生，他有这样子的方便，他虽然是现身闻声，可是心地那种菩萨心啊，是很可贵的。尤其在他的本世故事当中，一个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他对一个已经要往生的一位老妇人，要他钵中的一碗已经收掉的粥。那个老妇人问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好的东西可以布施你，我就这么一点一点收掉的粥，我怎么能够给你吃呢？其实大迦摄知道今天晚上他根本过不了，就会往生了。那么在他已经寿命最终的时候，他还喝这个粥，只是加速他痛苦而已，对不对？因为那种东西是没有营养，而且是让他能够更发病更严重的东西。 所以他就向他行乞说，我就要你钵中的这一碗馊掉的粥。于是就这样子，他就因为这样子的福田种下的缘故，他就升天了。这件事情他也感动了那个一直向富有人家去行乞的那些恶道比丘。那些恶道比丘从这件事情以后就跟着大迦摄学头陀行。所以什么叫做无私者向布施？不是告诉你说我行了善而自己不意念善，意念善因果不虚，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无私者向布施是告诉你没有什么条件才能够构成你布施或不布施的一个限制，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做了善然后隐姓埋名不跟别人称扬善的功德，不是这个意思。好，无受施者布施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哎呀只有穷人家我们才去布施他，现在陈水扁需要人家布施，不是他不是需要钱，他不是需要权，他是需要一点道理，一点怎么让他能够脱离现在困境的道理跟心态，能够让他安住，能够让他不要在这个地方恐慌。所以无受施者向布施是告诉你不要认为我布施一定有定向可得。于是佛在戒律当中在规定，一个比丘行乞应当要次第行乞，不能够责这一个人家我要去向他行乞，这个人家我不跟他行乞。可是虽然他是这样的规定，可是如果你有不同的因缘，你可以有不同的相，他也不受限，他也不受限。这个叫做无受施者相布施。布施的材料、布施的物也没有限定，对不对？不是说只有钱可以布施、法可以布施，一念一念这样子无畏的心、温情、关心、温暖的关怀，你虽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甚至那天我在一个这个教会里面呢，吹冷气啊，读书的时候呢，我看到旁边有人在谈这件事情。他说啊，彼得跟约翰在一个法会当中呢，那个彼得就看到有一些人，啊，向他行乞，然后他跟那个人说：“我既没有金也没有银，但是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哎，我既没有金也没有银，但是我把一切所有都给你，什么意思啊？我没有施物可得，哪来给你什么东西呢？我没有金没有银，你跟我要金要银我都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可是我就跟你讲我没有金没有银，但是我一切所有都给你。这个故事我们禅家也有啊。一个三僧在茅棚里面住，一个小贼到他家里来翻箱倒柜找不到东西，找不到东西，最后呢把他一件破袈裟拿走了。然后呢当他越窗而逃的时候呢，那个禅僧就把他叫住说：“嘿，就他妈的，我最值钱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拿走？我愿意把这个东西也给你，你为什么不拿走？把那个最不值钱的你拿走干什么？那个非金非银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法，就是一念清凉自在的心呐、啊。这个东西我要给你，你拿不走，那怎么办呢？这个叫做无施物不施。”施物者相是不可得的，所以三轮体空不是一定要到三果断贪嗔的时候才能够做得到的，是今天我在因地，我在散心凡夫，我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修德去显出如来的性德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佛经里面讲三轮体空的道理是散心凡夫娑婆世界的人间事做不到的，佛就不会说。如果你不相信经上所讲的一切的道理是我们今天散心凡夫都做得到的事情的话，如果你不相信这件事情，你就是谤佛谤法谤僧嘛。不是一定要到行到三果断贪嗔你才做得到三轮体空的布施，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求甚解，对于一些法相，对于一些道理都没有甚深的体会，都没有真实在生命境界当中的体会，很多东西 不是很深的道理。你在本身本事故事当中，为什么在佛经当中经常佛讲譬喻？为什么佛经常讲他的过去的本身故事？为什么他经常举弟子的本事故事？从那么浅近的道理，乃至于禅宗公案里面示现的三业清净的德相，都是告诉我们道不在远处，就是因为它太近了，所以我们不认得，只是这样子。那么把这些道理，把这些三业清净的那种德相，一定要摆到什么果，到什么果，到什么地位的时候才能得。今天乃至于叫你意念，你都意念不起来，为什么？分别故嘛，老在那边做分别嘛，这样叫修行吗？这样叫修行吗？三轮体空如果能够这样子学习，你就不会觉得说佛违背因果的观念，然后呢不主张这种善，善因果不虚，本来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三轮体空除了以上墨穴所讲的道理之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求果报，用不求果报的心去行善，是这个意思。因为行善的功德在人天嘛，对不对？我纵使要再生人，我要得到的是听闻佛法，对不对？依止善知识这样的功德，我求的是这个东西。我并不求如意的人生，我也并不求欲界天乃至于色界无色界天的长寿跟福报。长寿跟福报对我来讲有什么用？如果究竟是有寿命长短报尽了之后，我还是还灭嘛，还是还灭。我不求人天果报，这样子来行于布施，这个叫做无住相布施，这个叫做三轮体空。我不是告诉你要违背因果的观念，不去扬，不去称扬善的因果。善的因果是要多意念的。佛在六念法当中叫我们要意念佛法生戒舍天，乃至要念入出席，乃至要念死。这些如果对于你发起道心，你都应该要这样的意念。虽然这样意念，可是你真正要证入涅槃，必须要体会以及体现空无相无作。其中的无作三昧就是不作求啊，不作求什么？不作求果报啊，不作求功德啊。可是我不求功德，这些事情要不要做？要做，不但自己做，也要劝他人做。经常这样的劝自己，这样的如实实践，我也劝别人如实实践，安利一切的众生在五戒十善，就是一个最起码的法布施，就是一个转轮圣王他应当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是个佛弟子，我们当然是这样的劝。所以今天一个法相到底是要如何体会，如何体现，应当要深入学习，而不要在名相当中打转，最后呢造成谤法的罪，这个是划不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入到善花品最后这一段文，我们往前翻啊，照理说应当要从362页最后一行开始入天主三叹，用摩诃般若蜜、无量般若蜜跟无边般若蜜来谈这段文。那因为既然谈到三轮体空的基本法相，我们不妨回来看五众如跟如来如这一段文啊，就是由文字般若、实相般若来显当于何处求般若，就是于一切世间相跟出世间的真如相不依不异、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中，这样子去观照般若啊。所以我们呢从360页第三行这段文开始来稍微做节前。如果各位手中有灌科版的话呢，你们把灌科版翻到348页，一边随着文来看着科判。我今天呢做两番的解释，第一番呢我来解释一下灌科版的科判，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科解的道理。那么请看灌科版的348页第二大段啊，行数是1234567行啊，名实相般若。那么在名实相般若这一段之前呢，就有讲说当于须菩提品中求， 为什么与须菩提品中求？上礼拜墨学已经讲多了哦，讲了很多，就是因为须菩提讲的比假单纯，就讲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是对此一切法有实有的执着，所以呢，要从这里开始下手修，来断我一切的我执跟法执，自当于这种求。所以呢，你于这种东西就可以学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啊，三轮体空，没有施者，没有受施者，没有施物。所以呢，你今天这个五蕴身呢，你会觉得说我如幻如化，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个五蕴，你就会观察这个五蕴无有受处，对不对？因为到最后须菩提般若就告诉你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显现什么？五蕴皆空嘛。那五蕴皆空道理就是五蕴显现一切不可受，不可受也无有受处可得，对不对？无有受可得，就显出三轮体空的道理。刚才墨学讲的道理就是这个须菩提品中文字般若所显现的道理。好，底下呢这一段文就用这个两大科啊，两大科来说明啊，两大科来说明。首先请看底下的文，释迦梵音言，一切法皆无受处，是指五蕴皆空的意思啊。那个无受处的那个处就是十二处，内六根，外六尘。如果你于中不起名言分别的话呢，一切法根本不生。这个道理就是须菩提品中所说一切法空的道理啊，所说的道理，一切法皆无受处，就是五蕴皆空。如果你观身般若波罗蜜，你就观察一切法五蕴皆空。何以故言是佛神力？这个是我们真实可以体会的。为什么是有佛神力？如果你佛神力的话，那么你须菩提是依着佛神力有所受，所以你才有所说，那么就显现三轮不空了。所以他就质疑这件事情，他就质疑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的问难其实出自于哪里？出自于细论分别。因为呢，释迦梵音在这个地方表现什么呢？表现虽然他从须菩提品中知道一切法空，可是他问须菩提说，你是以何力故能说如是法，令舍利佛赞叹你，赞叹你。要学应当要从你的文字般若当中去学一切法空呢？他说是佛的神力，并不是我的本事。那么由此可以说，虽然须菩提讲一切法空，可是呢，他有佛的神力，由我可以领受，由我对你说，由你是我所说的对象，对不对？这些都还是显现有啊。为什么显现一切法无受处呢？那么这边呢，释迦梵音就为我们问这个道理。这里就是来问文字般若跟实相内自真的真如到底是一还是异的问题。这里就是在问，五蕴如果都是空，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个能受五蕴的受处，以及有可受的佛的神力，乃至于有可说的法呢？你说一切法空都无受处不可受，为什么三轮还不空呢？为什么还是显现有呢？为什么文字般若显现的一切法空，为什么实相般若宛然真实呢？还是有真实的道理可得呢？前面的文字般若旁边请写由不可得而显示，实相般若旁边写由可得，由道理可得而显示真实。先用一切法空破一切有的执着，这是由一切不可得来显现，而这个道理是真实的。你只要如实正观缘起，于中不起一法，对不对？不起一法，这个正观就是涅槃的真实性。这个道理是可得的，对不对？既然可得，就有佛神力，就有我须菩提受，就有我为你说，就有你听我说，就有我说真实一切法空的道理。这一切都是道理可得。一切法虽然无所有不可得，可是这个道理是真实，你只要如实正观缘起，就可以如实证入涅槃。所以前面的文字般若显现什么？显现不可得。实相般若显现可得。文字般若显现一切法虚妄分别，这里呢显现道理真实。这个东西是不二的，不要在那边分别是一还是异呢？五中有五，五蕴当中有真如，还是真如在五蕴之外呢？五蕴到底跟真如是一呢，还是异呢？ 这个问题背后就是显现这个问难。好，天主降的问难，那么于是呢，底下就显现急难跟罹难。急难跟罹难就是说，到底是一呢，还是义呢？急难的底下你就一，是一呢？问号。罹难底下就说是义吗？即五蕴有真如吗？离五蕴有真如吗？那么如来的性德到底在哪里可以显示呢？他说，在一切法不可得中可以显示，在一切法道理真实中也可以显示。他不一中可以显示，不义中可以显示，但不是在一中求，也不是在义中求，四句说不到，四句说不到，这个叫做实相般若。于是底下的文他说，离无受处相，那无受处相就是五蕴，五蕴如啦，啊，无受处相旁边就写五蕴如。如果离开五蕴的真理，如果离开五蕴无常的法则，如来是不可得的，啊，如来的所证境界是不可得的。离开如来的所证境界，那个如就是真如，离开如来所证的境界，如来也不可得。如果你说如来所证境界无所有，那就没有如来了，对不对？因为如来跟我们同一法，同一这个五蕴身呢，哪有别五蕴之外的如来呢？对不对？这里就告诉我们急难跟罹难。于是须菩提就回答啊，就回答释利梵音说：“如是如是，教释迦，离无受处相，离开五蕴的真理实相的观察，如来不可得。如来不是离开五蕴真理实相的观察而有如来所证的境界可得的。于是说无所有不可得。离如来所证的境界，如来也不可得。如来是所证能证的人，如真如是能证所证的境界。离开所证的真如，能证的如来也不可得。无受处相中如来不可得，如中如来也不可得。这告诉你彼此两者不相战。不但如来不在五蕴中，五蕴不在这个如中，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这就是罹难。那么须菩提就为他应可这四句不可得，来为他应诉其难啊，应诉其难。这是第一颗，第一颗底下就叫你怎么样来说明。所以呢，他底下呢就分作四颗，四颗请看科判。他说在为恶立法广诉其难，立法广诉其难，那个立法就是在止观的道次第过程当中跟你来广分别，你这样子是一是义，不一不义，这样的问难当中到底如何去体会，到底如何去观察。他说分四颗来说，第一颗生一，就如中求不可得，就法相中求不可得，那个如就是我们唯识所说的圆成实相。法相呢，就是遍计所知相。我们说离两边，就是离圣意跟离世俗的法相，离圣意的如，我们只是要如实正观依他起相，于中观察无生，这个是可得的。遍计所知法相，你于中求要得如来所证的真如是不可得的。你要在离五蕴遍计所知相当中呢，去另外求一个圆成实相，圆成实相圣意也无自性，你去求个什么也不可得。那么可得是什么呢？可得就是如实正观依他起相当中无自性无生的道理，这个是可得的。这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有两边不可得而显什么中道行的道理可得。而底下的文就简单了，他说色如中如来如不可得，色指的是五蕴如，五蕴的真如当中呢，如来所证境界呢不可得。为什么？因为五蕴如是生灭，是无常，而如来如是不生不灭，是常。所以呢，从这个性德来说，你说色如中即是如来如，这个说法不对，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说，你说色如中，如来如不可得，那又错了，那又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如来无有五蕴，那如来就无有见闻觉知。那么如来以何能够觉知这个法界？你说如来有一个妙觉知，能够透过五蕴的眼耳鼻舌身识而能够见闻觉知，那么智论就问了，如果以知来知眼所见色，那么请问谁来知这个知？你懂我意思吗？那个知就是你的妙觉性。如果你说有一个妙觉性，有个心来知道眼所受色，眼所受色是性净现量，离明眼无分别，那么需要有个知根来知道眼所受色，那么请问谁来知道这个知根的知相？那么如此无穷，对不对？就有无穷的过患。你究竟那个能觉知一切的那个本性如是什么东西？你遍寻也寻不着嘛。因为为什么寻不着？因为你用只有的心态，你只有的心态去观察这些东西。好，于是呢，如来如中，色如不可得。如来的所证真如境界当中呢，无有色受想心识的生灭，因为他观察到什么？他观察到无有物在生在灭，于是证入一切法常自清净，不生不灭，懂吗？凡夫是说有一个我在五蕴中住，五蕴是生灭而显现我无常，对不对？于是我不可得。如来根本没有我相可得，于中但见五蕴的生灭，无有物在那边生灭，所以他但见常相。所以如来所证的境界并不是在五蕴中求，只是这样，懂意思吗？这就是量的分别嘛。你于中认为有一个物在那边流转，于是就是说这个流转的我不自在，对不对？你用这种流转的我不自在来观无我，这是一种量，这是一种智慧。如果你根本知道五蕴之外没有第六蕴，对不对？十二入之外没有第十三入，十八界之外没有第十九界，六大之外没有第七大，对不对？如果你于中不去争一分名相分别而自以为有，岂有无常生灭的那个性可得？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才能够于本性清净当中观察到不生不灭的常相，那个常是这个法性常，法性就是常，它不生不灭，于中无有物，法尔如是，不是因观而故可以证到这个道理的，本来就是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来的如不是在五蕴如中而得的，是本质清净，本质常相，本质常相，不是有法常，而是无常显现无有物。既然无有物，那么物自性就显现常。他观是这个东西，他观是这个东西，所以两者不能说是一嘛，不能说是一嘛。好，第二颗，就法相中求不可得，法相就是名句文。这个是依约所证的境界，所行的境界来区分。五蕴凡夫所行的境界跟如来所行的境界当然是量不同，于是他所证的境就不同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是一样嘛。如果说是一样的话，那众生都是见地证无分别智的人嘛。我们在礼拜一学的几圣密经就讲这个道理了。如果你说五蕴诸行就是圣意地相，如果你说这是一者，那众生就是见无分别智的人呢、啊，对不对？那事实上不然嘛，事实上不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所谓佛啦，没有所谓声闻啦，没有所谓缘觉啦，没有所谓的一切的菩提跟涅槃的圣果可得啦，对不对？纯粹就只有五蕴嘛，纯粹就是五蕴。可是如来所证的境界跟凡夫在五蕴中只有我而去观空所得到的法性无常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五蕴如所证到的是无常苦空，而如来如本质清净，只是不生不灭的常相。 你不能说是一项，你不能说是一项。好，那么就法相中求也不可得，法相就是名句文。那么色法相中如来法相不可得，如来法相中色就是五蕴的法相也不可得，受想行识法相中乃至一切种子的法相中亦复如是。于中就来开显法相中不可得啊，法相中不可得。那么法相就是显现因缘的差别，因缘的差别。一切法因缘显现无常，无常就显现空，空就显现无我。如来所证的境界跟凡夫所缘的无常的法性，其实原本是一性无二性，原本是一性无二性，但是由不了实相的因缘故呢，我们说不知道无分别法性的叫做凡夫，对不对？证无分别智的叫做圣人。所以圣人跟凡夫，五蕴跟真如，都是约因缘而安立假名。假名是随顺因缘安立故，是强作名故，无有名字所说的真实可得。这个是与法相中求它的差别法性是不可得的。五蕴的假名跟真如的假名同样都是假名，同样指称的是因缘，因缘不生一法也不减一法，你不能说它是有，你不能说它是无，于中它都显现同样一个法性的观察，所以你就法相中也不能够去找到非一的那个差别相，所以你说是异相也错。所以就如中求不可得来破一，就法相中求不可得来破异，因为同样是假名故，所以你说它是异，是差别，是错的。如果你就如中求不可得与所行境界当中，你说它是一，也是错的，也是错的。好，这是就这两颗生一跟生二，那么于中都要观无合无善，故无如来啊。名无合无善，这是第三颗啊。那这一颗当中又分作两颗，即离如中无合善，即离法相中无合善。如就是如来所证的真如，法相就是名句文，如就是圆成实相的般若，法相就是文字的般若，都是观察。因为前面先安立须菩提品中所安立的文字般若，然后呢再跟你讲文字般若就是要你契入离言无二意的实相般若，那进一步再跟你辨析实相般若的如跟文字般若所讲的无受处，就是五蕴如，其实是不一不异。底下用不一不异来辨析文字般若跟实相般若是不一不异的，对不对？你只要于中用清净心去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持名念佛跟实相念佛是不一不异。但是你要学经教悟入第一地，你才能够这样说，否则只是嘴巴皮，对不对？好，这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呢，名无合无相中无如来要说明这个道理，无合就是不生，无善就是不灭，也是不增也是不减。所以从合善从极善当中观察不生不灭，既然没有不生不灭的主体，有生有灭的主体，你于中就不能有染尽来去的分别。所以呢，前面呢先破一义，这边呢由合善来破生灭，破了生灭就没有染尽，就没有来去，八部中道就在这边显出来。所以前面呢就如中求不可得，就法相中求不可得，是破一破义，显现不一不异。名无合无善中无如来这段文就主要是在破不生不灭，由不生不灭就显现无垢无尽跟无来无出，这两颗就显现八部中道啊。我用这样子科判跟各位来解释哈这个道理。好，那么怎么样从不生不灭的观察当中观察一切如来 佛、菩萨一切的假名都没有实性可得，于此呢来显现真如呢？他说教师家在349页第一行，教师家如来色如中，如来这是一个主词，如来这个东西呢就是佛啊，他的性德啊，在五蕴中的实相中不生不灭，对不对？不合不散，没有因为五蕴急他生了，没有五蕴散了之后他灭了，没有这样子的形象可得。如来本质常住相，不因为五蕴生而生，不因为五蕴灭而灭，这句话是这个意思。生灭只是法相的和善，而没有自性的和善可得，懂的意思吗？如来指的是一切无自相的真如，不是那个名字的安立的生灭相。安立的生灭相是随顺因缘而安立，它只是假名的安立，没有真实自性的安立。所以他说如来与五众与五蕴当中的真如于中没有一个如在那边生，在那边灭，在那边集，在那边散，于是当然没有一个主体在那边受染受尽，没有在那边受缚受脱，对不对？缚就是来，脱就是去，出三界，没有入三界，没有出三界，没有出三界，没有离三界，没有缚脱的差别相，就是没有来出相可得，没有垢净相的分别，因为没有生灭的主体可得。于中你观察在五蕴中如不合不散，受想行识如中亦复如是。好，所以这个道理应当不困难理解，不困难理解。好，底下呢他又接着看了，乃至一切种子亦复如是。第二颗有二，即离法相中无合善。他说法相只是名句文，它只是假立假安立，也没有合善。你把一个名字拿掉了以后呢，你心中意念的法相仍然还是存在啊，不因为离名言离了正观的色相，法相就不可得了。于是他说如来色法相中不合不散，受想行识法相中不合不散，如来离色法相中不合不散，离受想行识法相中不合不散，乃至一切种子亦如是。也是告诉我们，不管哪一个真如实相，你安立什么样的假名，是染是净，是来是出，都没有主体可得，都不会为它增一分，都不会为它减一分。如此去观察，是即离法相中无合善无生灭，乃至于安立无染净，乃至于安立无来出相可得。所以前面呢告诉我们，名只是名，是只是是，后面观察我们名句文所安立的自性跟差别只是假立，要我用唯识观来配对，就是这样的观察。而佛所说的甚深秘密意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在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如实正观，名只是名，是只是是，对不对？而名句文所安立的自性跟差别只是假立，无有自性，无有差别，就是无有自相，无有共相可得。这就是佛的神力。佛的神力指的就是佛三藏十二部经所讲的甚深秘密意，就是佛文字般若所显的实相般若。这个就是佛的神力。我所说的一切法空，并不妨碍一切道理真实可得。说的是这个中道行第一谛的道理，第一谛不若有也不若无，不是说生也不是说灭，这就是所谓佛的神力。所以他说第四颗生是结佛的神力，佛的神力请旁边就写，他就是正观缘起。佛的神力就是正观缘起，你只要如实观缘起，于中不增不减，就是佛的神力，就是契入佛的甚深秘密意，对不对？离遍计所执跟缘成时，只要正观依他起，于中契入无生无自性相，就是正观真如，对不对？ 不可得而可显，可得也可显示，对不对？雨中离两边而集两边，显示中道行第一地的智慧。所以最后就称叹教师家，如是等一切法中不合不善，是佛神力。不生不灭当中能够证入不增不减不依不异不来不出的八部中道，就是佛的甚深秘密义。而佛的甚深秘密义就是告诉我，用无所受法故，无所受法就是五蕴，五蕴就是因为如幻如化，所以你应当要起菩萨心，用无所得的功德流转生死而不住生死，对不对？正如涅槃，求其方便但不着涅槃之相，这个叫做中道行的智慧，这个就叫做用无所受法。因为五蕴显现自性空，所以你要大大的用这个法身的材料嘛，对不对？所以他既然入生死不受生死的契缚，证涅槃而不着于涅槃，不堕无为坑当中，他就是有大机大用的嘛。你要看到这样子的道理，你要看到这个道理，这个叫做用无所受法，这才是佛的甚深密义，这就叫做佛的神力。因为有佛的神力本愿加持力故，所以一切众生得成佛道。只靠自力，毕竟还是堕一个我见我慢，对不对？自力跟他力何有差别可得？何有差别可得？你自信如佛，与佛无二无别，哪有自力跟他力的分别？一切只是因缘，哪有自他？还去分自他，就是分别，就是分别，就是着相，着相就没有正见，着相就是没有正见。能够这样如实正观，才叫做用无所受法，才叫做用无所受法。所以底下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平常境界当中要怎么去观察呢？就是五蕴跟般若，要观察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底下各位只要每天去多思维《心经》就了了。底下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底下有个密意，他说般若，他说般若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一向所谓无相，这个我可以体会。但是你说无蕴不合不善，无色无形无对，一向所谓无相，这个我不同意。因为无蕴明明有色有形有对有相有分别相啊，你怎么可以说它无二相？它有种种差别相啊，种种差别相啊。啊，自论当中就有讲这个道理，那讲这个道理，他说般若无色无形无对，一向所谓无相，我可以同意。但是五蕴为什么是无色无形无对，一向所谓无相？自论当中是这样回答，这样回答，各位不妨这样的思维，不妨这样的思维。他底下举个例子，他说啊，如人触火烧手，不会生气，你怎么会跟火生气？如果你自己去碰到火，对不对？你自己去碰到火，那手被火烧到好烫，你就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远离嘛，对不对？你碰到火好烫，那被火烧到了，你不会跟火生气嘛？你气火干什么？火无自性，火没有可以受你气的那个主体可得，你对它再怎么谩骂，都只是你无聊，你自己在那边气死罢了。可是今天换一个形象就不然了，如果有人拿火把来触你，你当然不会气那个火把，可是你会骂那个人，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分别，就这样的分别。所以同样是被火烧，你只要在火相的背后不着一个人相，对不对？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你不会起贪嗔痴的分别心。如果你于这个相上去认为有人在造作，就是有人执这个火把触烧于我，一切就生出来了嘛，一切就生出来了嘛，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是转念的分别，转念的分别。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如实知道因果如是，因果不虚的话，你就知道于中哪有作者，大家只是为了要保护那个虚无的我妄自作， 因果而受因果的果报，一直不断这样的相续流转嘛，就是没有看到人空跟法空的实相嘛。所以于中呢，你要观察一切的五蕴生灭的实相，就是无常，对不对？要观这一切，不要观它的自相，因为自相只是名言。因为一切法五蕴的相，不是心外有真实的分别相，因为它只是名言的分别安立，无有真实的差别。这个就是观察五蕴的差别相，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的观察方式。般若我们可以了解无色、无形、无相，对。可是五蕴相怎么观察？无印象不要着色相，于中再去比量思维，有人有法有自有他，这个就是堕于名言分别。你不了解你自己所分别只是名言，所以修学为识多么重要，就是这样子。修学般若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要观察一切只是假名。为识观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今天于境界会分别有我有他呢？有自有他呢？有人有法呢？就是因为你名言熏习这个力量，串习力大嘛，大过于你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嘛，所以你就会把名言分别当以为实有嘛。所以你怎么能于五蕴当中观察无色无形无对，就要观察它只是名言分别。你试着看看于一切境界当中观察它只是名言分别，你试着看看离一切名言的好丑分别，请问你还看到什么？看到只是显色形色的来去生灭，只是一切法生灭的极善相，于中没有你名言分别的自心可得。于中你还生什么心？于中你还生什么心？于中你见不到自他，见不到人我的分别，不是也显现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吗？而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与般若的智慧无二无别。当下你就转世成智，虽然你还是夹杂你的妄想分别于其中不得力，可是你只要愿意每天多修止观，而止观不是离境界中求，而是在境界当中观察修，修掉你思维的习惯，修掉你起心分别的串习力，只要改掉你思维的串习，你就有机会见到境界当中所显现的真如，乃至于有机会你就会正观真如一切法本质清净的那种不生不灭的涅槃相。你可以自作证的，你可以自作证的，但是这个是有次第的，你不能够离开这个次第而有真如可得，于是才有凡才有圣的差别嘛。凡圣差别是依着法相真实方便次第止观而安立的假名，不是有真实自性可得。而这假名的因缘是实有的，你不能说它是无的，你说它是无，你就是波无因果。你要与因果相续，业因果报的相续当中观察当中，于中没有自信的生灭，没有自信的增减，没有自信的染尽，没有自信的来出，你要于中观察，这就是中观的道理。而唯识就告诉你，于中你所见到的差别相只是名言分别，离开名言分别无二相可得，于是五蕴相你就会观察到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于是我墨学在上个礼拜就讲了，一相就是离名言相。如果你知道这个相的分别只是名言的分别，你就试着离开长短好丑的分别，看它只是四大嘛，看它只是显色嘛，对不对？显色怎么会显示好丑嘛？是不是这样子？于中不是也显现平等真如无分别相吗？所以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就是无二相，一相就是离名言相。离了名言的分别，就没有二相可得，所以就是一相所谓无相。所以你五蕴中真如的观察跟如来自证境界的观察其实是无二无别，但是有止观次第的前后相的假名安立，假名安立。于中要正观不依不异，如实这样的观察依他起相，而正入无自性相，正入无生相，于中无作无取，这叫做中道行第一地的智慧。我再讲一遍呢，于一他起相的生灭当中观察到，观察到什么？观察到一切法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无生无灭嘛。 那既然无自性，就是无生嘛，无生就是无灭嘛，对不对？那么既然一切法显现无生无灭无自性，那么你于中有可做吗？有可取吗？有能做吗？有能取吗？离了作取之相，你就证空三昧嘛，无相三昧。那你于一切因果事当中，只是因果，何有希求果报可得呢？这个叫做三轮体空。没有施者的定相可得，没有受施者的定相可得，没有施物的定相可得，证无定相可得，就是证空三昧，就是证无相三昧。于中你还会有希求什么样子的果报？你还会有什么自他的分别？你还会有什么人法的恶执可升起？这个就叫做观照般若，观照般若。所以一切相显现真如，你平常在境界当中就是如实这样的观察。当你能够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你事事都观察如此，道理上也自证如实如是，这个就叫做次第止观啊。有次第止观的纯熟，你就可以证入如来的自证境界啊，就可以证入如来的自证境界。所以翻过来，在350页。啊，350页，《方广经》的362页当中就会做一个结论：以非即离三义来进一步啊广分别的解释。啊，以非即离三义，这三义呢是色、